接住我哋一同嚟到睇一段嘅经文，喺新约马太福音十章五至到十五节，新约嘅第十一页。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家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到直往走到走的时候，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的尘土躲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感谢神今日呢为我们宣讲神信息的讲员是欧兆贤传道。我今日宣讲的题目是领受差遣乐意传扬。请欧传。
台湾宣道会的弟兄姊妹呢是早晨，主内平安。是啦，好高兴来到当中同大家去分享信息。因为鸭浸同柴孙呢，其实我们都好多渊源，好多合作。我哋喺广西嘅靖西里面咧，一齐去服侍，咁所以咧当中都认识咗好多嘅弟兄姊妹吓，所以咧喺呢度咧都代表鸭浸嘅弟兄姊妹咧，就向大家问安吓，愿上帝嘅恩典咧系继续同我哋一齐同在，亦都带领我哋两间教会咧去同心咧喺国内去服侍。大家都知咧，过去十几年啦吓，鸭浸同柴孙咧。我哋能够持续喺国内嘅宣教事工上面去合作呢，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哋两边嘅当中呢，我哋都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呢係被圣灵去感动，我哋乐意去回应呢耶稣基督嗰个大使命嘅呼召，我哋愿意去传扬去实践呢上帝国度嗰个好消息。好开心咧，即系今日嚟到咧，见到即系柴孙咧系嗰个讲坛上面咧有一句咧好好嘅说话，活现天国啊！我哋即系我哋嘅作为一个信徒咧，我谂我哋好重要嘅一个嘅领袖就系、是、去将天国呢个福音，将天国嗰个嘅形式嚟到显现俾人哋睇。过去我哋两间教会就系一齐喺国内去做呢份嘅事工。以份嘅事工呢种接受嘅差遣，其实呢唔係淨係我哋会去做，因为喺耶稣基督当日去呼召头嗰十二个嘅使徒嘅时候，就已经係咁样吩咐㗎啦。亦都呢係二千几年嚟所有散居喺全球各地唔同嘅信徒，其实亦都是一直持守住呢个嘅使命，我哋就系要去活现天国，将天国嗰个好消息呢、这个福音咧，系带俾周围嘅人。所以今日我哋先头读嗰段嘅马太福音十章五至十五节，表面睇咧，我哋知道就系记述咗当日耶稣第一次差遣使徒出去报道之前，耶稣吩咐他们要遵守的一些的命令，一些的规矩。但这段说话呢，其实同样对今日我们这一班，即无论在鸭浸、在柴孙，我们呢关心中国福音事工进展，还有我们在当中有实际参与的弟兄姊妹呢， 其实这段说话同样是那么重要的，即不是只是说给当日那十二门徒知，也都是讲给我们听的。耶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很清楚呢是向这十二个门徒交代了呢他们的使命里面有四个的范畴，要他们很认真去遵守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在第五去到第六节，耶稣其实界定了个场景给他们知道。跟着在第七、第八节，第二样东西就是教导这班门徒要认清他们的任务是做些什么。然后去到第九、第十节呢，耶稣教训他们，提醒他们要摆脱他们以为有的装备。最后在十一去到十五节，耶稣教他们怎样去做一些的评估那个状况，或者评估那个的效果。首先在场景方面呢，耶稣其实很令人诧异的，他一开始讲话竟然是用两个禁令来到去吩咐这班门徒。耶稣呢是叮嘱这班的门徒呢不要入外邦人或者撒玛利亚人的城市，反而呢将他的行程的范围呢只是局限在犹大这个地域里面。换句话说呢，耶稣表明了今次的接触对象只是着眼在呢他们身边那些的同胞身上面，也就是说呢那些呢在家里面迷失了的羊，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是形容这班的人。一听这个命令，我想大家的反应呢即是立刻会质疑，为什么耶稣给一个这么狭隘的目标给这班的门徒的。还有如果大家熟悉那个背景的都知道呢，即是耶稣这样的吩咐不入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呢，似乎呢有些种族歧视的成分，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看不起外邦人，亦都和撒玛利亚人有积怨，即如果大家熟悉的背景知道呢，即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觉得他们的信仰，觉得他们的血统不纯正。所以耶稣说不入撒玛利亚人的地方，不去外邦人的地方，骤眼看呢你一定会觉得很狭隘，甚至有少少偏心。大家会觉得呢这个这样的吩咐跟之前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五章十三去到十六节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那里耶稣宣告门徒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即是全个世界。但是这一度今次的吩咐似乎同这个的咁胸怀普世的一个的抱负呢，咁大的目标呢似乎有啲矛盾，是咪呀？但是大家要考虑的，其实马太福音在第一章廿一节在描述耶稣降生那个过程的时候，马太呢就已经很清楚讲了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马太讲得很清楚，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大家应该要明白，在马太的心目中，上帝的旨意、个福音、个拯救是将以色列人摆在那个救恩历史的优先次序里面的，不是代表上帝偏心，不是代表上帝呢那个拯救的救恩只是得单一的对象只是犹太人，不是。不过有个优先次序是先是犹太人，耶稣的同胞。好了，另外大家读这段经文呢，即是大家要明白耶稣这个吩咐提的只是不要去踏足那些地方，而不是教导门徒你不要你要以后从此不接纳住在上面那些居民，或者是不接纳那些外邦人或者是撒玛利亚人。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行程不去那些地方不代表不接纳那些人，不接触那些人。所以 即大家要读呢段经文嘅时候，要明白上帝唔系偏心，佢唔系偏心佢嘅选民。上帝藉住耶稣嘅吩咐教导呢班嘅门徒第一次嘅嗰个嘅、我哋如果用今日嘅俗语讲访宣宣教又好、其实只系一个暂时嘅安排、只系第一次，所以系一个暂时嘅安排，亦都好符合咧，将我哋嘅信息由近慢慢逐步推去远呢一个咁嘅原则。我谂大家做嘢都系习惯啊，只系由身边做起噶嘛，冇理由一开始做最远嘅嘢嘅。所以大家读呢段经文嘅时候，要理解呢个只系暂时嘅一个嘅措施，亦都系一个咧符合由近去到远嘅一个原则嘅做事方法。当大家读晒成卷嘅马太福音嘅时候，你就会明白上帝嘅心意。当去到时机成熟嘅时候，亦即系话耶稣基督复活呢个救恩要推广到去全世界嘅时候，喺28:16-20，大家亦都好熟悉嘅一段经文，系咪啊？就系记载咗门徒被差遣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嗰阵时嗰个使命唔系净系喺犹大，而系往普天下，亦即系我哋熟悉嘅大使命。同样道理，今日无论系压浸或者系柴酸，我哋都系好中小型嘅教会。我哋能够接触或者关心嘅报道对象咧，一般我哋只系限于我哋附近嘅社区里边嘅街坊。我哋能够合作去做到嘅宣教嘅范围咧，亦都真系好实好少好少，系咪啊？好狭隘嘅。我哋两间堂会合作，最多只能够走到去广西啊，这个中国啊，广西靖西啊，仲要系啊，其实系中国最偏远嘅一个嘅省份里边一个最偏远嘅地区嚟嘅。嗰度人口好少，资源相对好落后。即系我哋睇翻转头嘅时候，可能我哋会觉得我哋做嘅嘢好少，好有限。当然啦，如果将我哋所做嘅嘢攞嚟同嗰啲全港性嘅大型报道会，同嗰啲好大规模嘅海外宣教报道嘅事工嚟到比，冇错，我哋规模好细，我哋影响嘅程度好窄。但这个不是代表上帝看小我们，不是代表上帝不将重的责任交给我们。相反，值得留意的是读这段经文，读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不断提醒我们，邻舍就在我们很近的地方，邻舍里面呢，其实仍然有很多人他们是需要关心的。而这个是植根在地区里面的教会，我们都是用地区的名字命名的教会。我们这些地区教会对于我们的邻舍，其实是有一个不能不可以推卸的一个的责任的。所以请大家留意，也都记住一件事，我们不需要好高骛远，我们不需要呢放低我哋执好近嘅嘢，走咗去好远啊，去做一啲嘢。反而我哋默默嘅喺我哋所属嘅社区里边去服侍翻我哋嘅邻舍，或者喺已经同我哋建立咗关系里边嘅一啲群体啊，可能喺靖西里边嘅一啲群体，我哋继续喺佢哋当中去深耕细作嘅话咧。这个先至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好啦，第二样嘢关于任务方面呢，在4:17里面呢，其实已经记载了耶稣自己在开始在这个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呢，耶稣所讲的好消息就已经是讲紧天国近了。不是来到这个10才讲的，在4:17耶稣自己开始报道的时候，他一开口就讲天国近了。现在来到10，耶稣差派这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同样 将这个主题交给这班的门徒。我想问大家，什么叫天国？我们听得多了，天国近了，什么是天国？很多不信的人，甚至很多信徒，我们经常都误会了，天国就是指将来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个永恒的居所，亦即是大家习惯讲的天堂。但是其实在福音书里面一直讲着耶稣所谓的天国，是一个藉着耶稣，亦即是说藉着这个以色列人长期期待的那一位的弥赛亚，耶稣这个的人道成肉身而来了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上帝的角度，天国是藉着耶稣已经降临了在这个世界的。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天国其实已经是来了，不过天国的全貌未被完整地揭露出来，需要是等到去末日审判的时候，整个的天国才能够完全的很圆满地呈现出来。但是这不代表天国不在这里，上帝的国本身已经在这里。所以换言之，天国上帝的国是一个既制又未制，如果用英文说就是一个 not yet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状况，是一个已经来了，已经呈现了，但是又未来晒，就是用中文的通常的翻译就叫既制未制，就是来了一些又未来晒。天国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而我们作为上帝的使命的接受者，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要将天国显明出来的，我们有这个责任，上帝已经委托了给我们这班的信仰群体。而同一时间，圣经也都很讲得清楚，这个上帝的国度，这个天国是跟现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些执掌政权的角度是格格不入的，是很不同的。现在这个世界的角度，他们高举的呢，他们的价值观其实跟天国是有很大出入。现世讲的是什么？是欺世盗名，是教你怎么趋炎附势，怎么去拉帮结党，怎样用暴力去镇压人家，怎样去追逐名利，现世会讲一些。但是上帝角度的本质，它是讲的什么？耶稣的身上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特别在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教我们谦卑，要节制，要与人和好，要公义，要怜悯，要无私地去付出，甚至要牺牲。耶稣讲的是这些美德，跟这个世界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马太福音先前在第五去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里面，其实耶稣一路讲的他标榜的美德，是拿来跟这个世界做一个比较，等跟随耶稣的人去懂得怎样选。你要跟随耶稣的话，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其实就是要接受天国那些的美德，天国的价值观，而不是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天国这个的角度，上帝的角度，或者天国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到去呈现的，所以是要活现天国的，不是只得个讲的，是要活现的，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到去呈现。所以当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由第八章一路去到第九章，耶稣做了些什么？那里记载了耶稣一些相关的事迹，而且他敦促门徒要效法他。在那两章的经文里面，耶稣做的是医病、赶鬼、洁净麻风、叫死人复活，这四样东西。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未必有医病，除非你是医生啦，如果不是我们没人够胆出来说我懂医病啊，我们未必懂医病，我们未必懂赶鬼啊，我们呢未必懂洁净麻风啊，我们更加可能没有能力叫死人呢是复活。耶稣行这些神迹，他叫我们仿效，是不是叫我们真的做这些事呢？我们未必有这些能力，但是我们很苦心自问，上帝给了很多恩赐我们，我们可能有教导的恩赐，我们可能有这个呢是服侍的恩赐，我们可能特别呢是懂得去关心人，上帝给了很多恩赐我们，我们有没有用这些恩赐很努力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呈现什么叫上帝国度的价值呢？是呈现什么叫上帝国度的价值呢？然后去藉着这些恩赐，这些的行为去转化这个败坏的世界，给人去看到上帝的神迹呢？神迹不是一定要医病赶鬼治好大麻风，神迹可以是很少的事上面可以看到的，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些事呢？还有大家要留意，在当日的以色列的社会里面，如果有人染了大麻风，有人被鬼附，是长期病患者，甚至他的至亲离世的话，就会被周围的人视为不洁。你发生这些事的话，周围的亲戚朋友邻舍会觉得你是不洁，就会长期又好暂时又好排挤你，不会接触你。同样今天香港的主流价值观呢，其实我们歧视着甚至羞辱着呢很多呢没有办法促进所谓经济成长繁荣稳定的人或者事物的。现世的角度很多时候会鄙视排挤了这些人。这几天如果大家看新闻的都知道，有个靠自己劳力不拿综援的婆婆啊，她去拾荒执纸皮，但是被政府人员放蛇，然后呢就是说她呢是无牌经营，拉了她，罚了她30元，当时她身上只有34元，罚了她30元保释金，给她4元她搭车回家。这些是什么价值观呢？这个世界怎样看这些人呢？即其实是欺善怕恶，欺凌弱小，这些价值观就可能是这个世界很多人做的事。但是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不单止不做，其实我们要去我们有责任领受上帝所差派的任务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人群帮这些弱小的人，帮那些弱势的人去抗衡翻现世角度对他们那种的欺压，帮他们去争取翻恢复翻他们应该有的权益或者他们的尊严，而不是单单只是用口去宣讲那种信耶稣就上天堂那种廉价的平安福音。近年在网络上面呢，我认识了一位呢牧者，是马来西亚籍的，他原本是马来西亚籍的牧者，他叫蔡仲辉牧师，他是一个漫画家来的，他除了是牧师之外，他都是一个漫画家，他呢透过漫画很简单的一些的漫画的图案，配了一些呢深思熟虑很简洁的文字，然后引导他的读者呢去重新反省信仰的内涵是什么。咁旧年咧，佢将佢嘅作品咧结集成我手头上呢一本嘅书，我唔知有冇即系弟兄姊妹睇过啊？呢本嘅漫画集叫《别搞》，个书名叫《别搞错信仰》。咁啊，好简单嘅，每一页都系一幅漫画，然后一段好简单嘅文字。喺香港出版嘅，大家可以揾嚟睇下。蔡牧师咧，我未见过佢啊，我只系网络上面同佢成为朋友，唔知道算唔算朋友啊？咁都系吓，但我很喜欢看他的文字和他的漫画，他仍然在他个人的专业上面呢 不断发表创作。前几日咧，我睇咗一张嘅漫画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可以上去揾下吓。佢讲紧福音嘅本质系啲乜嘢？佢画咗一幅两格嘅图画嘅啫，一边一幅，另外一边一幅。一边嗰一幅咧，其实是一样嘅漫画嚟嘅啫，就只系有个十字架，有个人指住个十字架。但系一边嗰边咧，佢就讲咗一句说话，佢话福音唔只系被传扬叫人听见嘅。下边嗰幅就写话，福音其实应该系被活现，好叫人看见嘅。福音唔系净系讲噶，福音系要俾人睇到噶，喺你嘅身上面睇到噶。盼望我哋明白，亦都愿意实践呢个嘅真理。嗱，翻翻嗰段经文咧，跟住耶稣讲到装备。嗱，讲到装备咧，耶稣啊，我哋可能又系觉得好奇怪啊。耶稣咧好严格规定门徒，唔好咧预先去计算你需要啲乜嘢啊，唔好谂下你要带啲咩啊，甚至唔好带啲咩。耶稣讲明，反而咧耶稣吩咐佢哋要凭信心去等候上帝嘅供应。嗱，可能大家又会觉得，即系有人会埋怨耶稣似乎不近人情。因为咁简陋嘅装备，两件底衫都唔俾，即系净系带咗两件底衫，鞋都唔准带多对。哇，咁简陋嘅装备，喂，点应付路途上面嗰、那个即系需要咧？嗱，好多人即时嘅反应一定系会问呢样嘢嘅。啊，即系唔够装备，咁我点安心上路啫？吓、啊，点去啫？啊，好啦，嗱，呢个即系一个疑问啦。啊，咁亦都有人解释。即系咁简陋嘅装备，其实系为佢哋好嘅、啊。特别咧，有人会指出咧，腰袋不带金银铜钱，系考虑到嗰班门徒嘅安全。啊，你唔带钱，咁贼佬，即系你知当时嗰啲嘅路途几危险啊，几多盗贼啊，咁你行喺度贼打劫你噶嘛，你冇钱，咁咪唔使俾即系俾人系人都知你冇钱嘅话，咁咪唔会打劫你咯，咁你咪安全咯。嗱，有人咁样解释，但系大家都明呢啲系即系随意嘅啫吓，唔系真嘅。耶稣真正嘅心意其实系警惕嗰班门徒唔好过分依赖物质嘅保障，更加唔好自恃自己个人有啲咩才智，有啲咩见识。去预先咧规划好晒一切。假如当中有啲顶姊妹咧，你经常去旅行嘅，或者你经常出差公干嘅，你会唔会有以下嘅经验咧？就系你第一次去旅行、第一次出差嘅时候咧，你会执好多嘢落个行李箱里边噶，因为你未去过啊嘛，啊，即系你未去过旅行、未出过差，你成日就惊。哎呀，死啦！去到嗰度，依样有冇咧？嗰样有冇咧？哎呀，依样又到时又需要，嗰样又需要，你就会执好多嘢落嗰个行李箱嗰度。但系到你去得好多次嘅时候，你发现执咁多嘢做咩啫？嗰啲嘢其实去到同你系搭咗飞机游咗一次翻嚟嘅啫嘛。吓，喺你公干或者喺你咧系旅行期间，大把你行李箱里边嘅嘢，你系冇打开过，你系冇用过。我自己咧系年轻嘅时候咧就因为系教书啊，咁咧就我曾经咧系每年暑假咧都中意翻国内咧去旅行嘅，咁我一去咧系会去一个月嘅，啊，即系试过去一个月嘅，咁就自由行，当时都唔系好兴自由行啊，但我咧就同啲朋友或者同学咧就会去自由行，我哋孭背囊嘅，啊，去一个月，大家谂即系你要带啲咩咧？去得多咧，其實即係我發現我都係得嗰幾件衫嘅啫，嚇，同埋最重要啲藥物嘅啫，其他所謂嘅裝備咧，我真係得一對鞋嘅啫，啊，即係爛咗喺當地買咯，啊，點會帶對鞋上去嘅啫？我真係試過喺山區咧爛咗對鞋，喺當地買咗對嗰啲膠鞋，不過唔好著啦，當然嚇，啊，咁但係你去得多，你明白裝備唔使多嘅。即系唔需要去 事先筹谋咁多嘢，你要去嘅就系你个人最重要去到，就系咁简单。另外咧，同一时间，今日好多信徒咧，我哋搞访宣又好，报道会或者教会嘅事工咧，我哋经常咧习惯咗用坊间盛行嘅管理学嘅理论啊，去筹备我哋嘅事工，我哋要谂得好周详，谂好多嘢啊。我哋嘅事工又好，宣教行程又好，甚至教会行政，我哋都系咁样。嗱，唔系错嘅，呢个绝对唔系错嘅，即系谂得周密，当然系好事。但系最重要，耶稣喺呢段经文里边提醒我哋，我哋要谨慎嘅系，我哋唔好本末倒置咗。我哋忽略咗真正嗰个嘅核心所在系啲乜嘢？我哋要为上帝完成使命，做佢嘅事工嘅话，最重要嘅心态，我哋要知道所有一切都系依靠上帝嘅恩典嚟到去成就嘅。呢个先系核心，我哋依靠嘅系上帝嘅恩典。另外当我们去报道我们访宣的时候，要对人讲福音的时候，这段经文其实都同样提醒我们，我们不要 过度依赖一些呢既定了的所谓的那些的即工具，包括了呢三福四律福音桥，这些可能我们很熟，随时都讲得出来，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不好，又是但是我们不要过度依赖这些东西，以为我们背熟这些东西，硬销这些所谓罐头福音信息，就一定令人信到耶稣，不是的。真正你要让人看到什么是天国呢，其实你要跟他进行真情的对话，你要去给对方感受到你理解他在一个什么的处境下面，而且你要持续去关心他，你要表达到这种心意给他知道，他先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叫做天国，什么叫做福音。更加的紧要的，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服侍不是为自己要求什么益处，因为上帝的恩典本来就是白白地给了我们，所以自然是应该要无条件地施予出去的。如果有人在这些事工上面，无论大型小型的事工上面，为了种种的利益，举办一些可能大家听过有些会收费的所谓的报道表演项目，有些这样的节目，是收费的，收得很贵的，这一类所谓栋笃笑的报道的，一些这样的节目的话，或者借助报道，借助这些教会的事工来到抬举自己的机构，抬举自己的名声的话，那我想大家明白我们应该怎样跟他们去相处。最后耶稣提醒门徒，在整个的服侍完成使命的过程里面，要不停去思考，要做出判断，因为在 听众当中一定有人会接受，有人认同，但是亦都有人会拒绝。对于愿意接受福音的人来讲，我们当然呢就很乐意，亦都会继续跟他们交往，让他们呢和我们之间成为弟兄姊妹，可以共同去分享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好了，但是那些反应冷漠甚至怀有敌意的人，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由得他们啦，耶稣是教训着门徒，亦都提醒今天我们不需要紧张些什么，我们由得他们。十四节那段经文提到，即是又是我们会好觉得耶稣好像很冷漠，即是不要理他们啦，你，即是好像脚黐了些污糟东西，你就瞪了他，那就可以了，大家要明白，其实耶稣是借着当时一个的习俗，是说这个的做法，耶稣是想暗示 责任唔喺你嗰度，即系啲尘飞埋嚟黐住污糟你只脚，唔代表你不洁，所以你掟咗佢，你咪搞掂咯，唔关你事，个责任唔喺你度，你做好你嘅本分就得啦。当事人佢听唔听，佢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耶稣后边讲得好重，用所多玛俄摩拉嚟到比喻，嗰啲系佢哋嘅责任，唔关你事。事实上接唔接受福音系冇办法勉强噶，所以我哋去报道又好，去访宣又好，人哋唔接受，我哋唔需要死缠烂打，你死缠烂打只系会惹起反感，倒不如我哋听耶稣嘅教导，我哋放手，俾上帝有空间去做佢要做嘅嘢，可能我哋会睇到唔使几耐，当日好反感嘅人会信咗耶稣，我哋会感恩，因为知道上帝亲自作工，唔系一定要靠我哋嘅。喺十八世纪咧，苏格兰有一个哲学家叫大卫休谟 David Hume，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这个人咧就系西方一个好著名嘅理性主义者嚟嘅，亦都系一个好著名嘅无神论者嚟嘅。即是他不断呢是去攻击教会批评信仰的。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呢因为有忧郁症令到他情绪差不多崩溃，他没办法过正常的生活。所以呢即是后来都好彩他医好 医到咁好返冇乜事啦，即是年纪大的时候。咁但是因为忧郁症即是情绪崩溃，就搞到佢咧养成咗一种几唔好嘅习惯咧，就系不断中意食嘢，即系馋嘴，系咁食嘢。咁食得多，大家都明白肥咯，所以佢如果你大家睇上网揾呢个人嘅相片咧，佢好肥噶，即系佢一个大肥佬嚟嘅，因为佢相信咧要透过食嘢嚟到消除压力啊嘛，咁结果就变成了一个肥佬。好啦，咁咧佢去到五十八岁嘅时候咧，有一日咧佢就行路翻屋企，就唔小心咧就扑低咗，跌咗落一个咧烂泥嘅滩里边，即系都几大嘅一个泥滩啊！咁佢一唔小心扑咗落去，成个人即系五体投地咁搭咗落去，点样都爬唔翻上嚟，因为佢肥啊，佢重心。即系难企平衡啊嘛，所以佢绝住咗，佢爬唔翻上嚟。咁佢当然就喺度嗌救命啦。咁有一个渔夫太太咧就经过，咁呢个幽默咧就大声嗌救命。呢个渔夫太太咧就望下，有个人跌咗喺度，喺个泥滩里边。咁望即系望下望真啲，咦，我认得呢个人。呢个人咧就系经常去教会咧系搞麻烦。成日喺度咧批评我哋嘅信仰嗰一位嘅无神论者幽默，咁即系佢呢个渔夫太太咧就好唔中意佢啦，咁即系但系而家见佢即系跌咗喺个泥滩度要揾人救，咁周围又冇人，咁都要救佢噶，咁但系呢个渔夫太太咧就提出一个条件啦，就向呢个幽默提出一个条件，佢就话咧嗱，我作为一个信徒，上帝嘅仆人。我冇办法咧，或者义务去救一个无神论者嘅，除非咧，你呢个时候咧，你背成段嘅主祷文俾我听，除非你呢个时候背晒成段主祷文俾我听，证明你仍然相信上帝，否则咧我就掉头走噶啦。咁大家谂下，幽默点做咧？睬佢呢度啊？唔系、哦。幽默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来的，大家要记住，最著名的一个理性主义者来的，他心里面在计算，终于他屈服，他真的背了整段的主祷文出来，这个渔夫太太自然呢就根据承诺救他出来啦。好了，件事解决了，事后呢、那个渔夫太太就觉得自己相信那位上帝赢了，因为他能够成功逼到这个无神论的幽默认错悔改背主祷文， 但他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其实背诵主祷文对幽默来讲根本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考验，他根本没有调整到他自己那个对信仰那种哲学的立场，他纯粹只不过是用他的理性能力去计算，如果我不背主祷文，不知几时才是走过来救我、啊、背主祷文那个代价其实 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他来说他经过计算之后、啊、所以他就判断出违背良心地去背那个主祷文所付的代价是比起继续、就是、在个泥滩里面挣扎呢是小的嘛，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决定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论是在本地或者国内，我们传扬给人听的福音的信息，或者我们真的很努力实践给人去看那种的天国的生命的模式，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人冷待，被人讥笑，甚至被人利用，就好像先头的故事一样，我们有可能会被人利用。另外呢，今日香港大家都明白，我们之前基督教特别是教会所享受到的那种的自由，那种的方便，其实随着政权的转移，在宗教政策上面那种的收紧，那种的控制只是会不断地缩减，甚至有朝一日可能会完全消失。大家看国内近年连串强拆十字架的运动、在教堂里面要安装那些所谓监察系统的措施，甚至随意去逮捕牧者或者信徒领袖，这些事件大家会明白我们的处境，我们所面对的那种的福音的、可以传讲的那种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的，这些是明显的信号话紧给我们听，我们要有准备。事实上马太福音耶稣吩咐完这十二个门徒要做这四样东西之后，跟住我们今天没有读的经文，在十章十六节开始剩下那一段的经文，耶稣一点都没有掩饰的话给 当日的门徒听，你们是进入狼群里面的羊羔，我们今天都是，我们是进入狼群的羊羔。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是身处险境，我们甚至会读会遇到耶稣在这段后面经文里面讲到的迫害，甚至我们严重到可能要殉道。所以耶稣在跟着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像蛇一样要提高警觉，防范那些呢用阴谋来到攻击信仰群体的人，但同时呢我们要学习去持守上帝那种好像甲子那么纯良那么慈悲的心肠，继续去服侍我们周围的邻舍，还有那些在远方里面有需要的主内肢体。盼望今天这段的经文，耶稣的样式，圣经的话语，可以帮大家更加明白怎样去传讲上帝的福音，怎样去落实上帝天国的道理。愿上帝亲自祝福押浸和柴孙的弟兄姊妹，你们手所做的功。阿门。让我们同心的祷告。猜主，我们手所做的功可能是真的很微小，我们人数有限，我们钱财有限，我们能力都有限，但我们深信上帝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这么确实，你给我们要服侍的群体也是这么确实，愿意我们就带着耶稣基督那份的心肠，带着上帝国度的样式去见证你，去呈现上帝你的旨意，求你继续使用 两间教会，我们众位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交托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